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然的侥幸心理，特别是在做那些明知不可为的事，比如说撒谎、造假、欺骗、违规、不道德、犯法的事等等，都会以为别人不会知道。亲子和夫妻之间最常见的对话也是，当一方被提醒要小心某个危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智商被挑战，马上回应对方说：你以为我笨，我傻吗？人的这种心理，说是侥幸，实则是骄傲。这骄傲里还充满了自欺欺人的谎言。早在人类始祖起初被魔鬼诱骗的时候，就被种下了这种谎言套路。魔鬼首先引诱人去怀疑神，进而用听起来很有道理、很替人着想的话诱导人，让人以为不听上帝的命令去吃分辨善恶果，不仅不一定会死，还会跟上帝一样智慧。直到今天，不认识上帝的人依然觉得自己跟神一样，甚至比神还聪明，依然在各种被良知提醒不对的措施上，怀着人不知鬼不觉的侥幸心理去做，浑然不知人在做天在看，更浑然不觉自己正一步步进入魔鬼的网罗，踏上地狱永刑之路。而且在今天这个自我至上的时代，魔鬼的谎言套路都不用包装，不用叫人去怀疑神，因为人心里本来就没有神。魔鬼甚至都不用诱导，直接告诉人你这么做会得什么好处，人就会去做。要什么善恶分辨？我只要自己感觉好，只要自己开心满足就好。但是看看那些骗子的最终目的就知道，他们甜言蜜语，想方设法给人的很多好处，都是为了引诱人踏上不归路。而魔鬼的谎言目的更是如此。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3章11到17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3章18节到14章3节。好，读完启示录的13章11到17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就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头一个兽从海中来， 这头兽从地上来，不知道这是指什么。根据经文的记载，头一头兽从海里上来，但是这头啊却是从地里钻出来的。那么根据16章13节和19章20节经文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这第二头兽啊就是假先知，他是冒充圣灵的，他似乎啊在做好事，但他的神迹啊是为了要蒙骗人。那么或许有人不禁还会说了，能行奇事就是从神而来的吗？若现在有人可以如这卷书中所言的行大能的事，你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去回应呢？好，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到哈，行神迹奇事是要证明神的大能、神的慈爱和权力。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意图欺骗的假的神迹。那么真正的神迹奇事啊，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那么因此，我们要小心地查问每一件奇事，那就是这件奇事跟圣经相符吗？这个时候啊，他就借着这个神迹奇事呢，来去赢取信任，然后呢，就命令使人去叩拜第一个兽的像。那么这是直接抵触出埃及记的20章4到6节经文所提到的神的第二条诫命的。所以无论这些神迹奇事如何的具有说服力，我们都要让圣经来去引导我们的信心还有行为的，使我们呢就不至于被虚假的一些奇事来去所蒙骗。那么任何和圣经矛盾的一些教导都是虚假的。好，或许还有人会有疑惑的说了，约翰在经文中提到兽也有印记啊，不知道到时候啊有多少人会站在兽的那边呢？那么根据启示录的7章2到3节经文的记载，兽的印记啊就是为了要模拟神在信徒身上的印记。那么正如神为他的子民盖印拯救他们，那么因此这个兽啊也为他的子民来去盖印，好使他们呢能够来脱离撒旦加在基督徒身上的迫害。那些接受印记的人就是表示啊向撒旦来去臣服啊，愿意在他所设立的经济的系统中来去运作，也表明他们在背叛神。你看，拒绝兽的印便是完全的来顺服神啊，宁死也不放弃基督的信仰。那么在上一次节目结束前，我们提到兽的权柄啊是赐给的。那么关于这一点呢，约翰他不容许我们来去忘记片刻。第二只兽有权柄给他，叫第一只兽的造像有生气可以来去说话。那么在古代故事里边呢，常有记载造像开口讲话。那么有学者就提醒我们了，生气那是表示神的创造。那么当敌基督的祭司把生气赐给他们的偶像，他们所犯的就是空前的亵渎之罪了。你看，行邪术的罪啊，莫大于窃取神创造之权。那么这一节在文法上看啊，杀不肯拜像的人似乎呢是兽像，但是我觉得主词啊应该是第二只兽，就是第二只兽叫兽像开口讲话，也是他来杀害那些拒绝拜兽的人的。第二只兽又叫众人在右手上或者是在额上来受一个印记，所谓大小贫富自主为奴，就是包罗所有的人的意思，没有一个人可免的。那么右手和额啊，大约是指啊一目了然无法隐藏，也可能啊是讥笑犹太人在左手和头上来去佩戴经文小盒，又可能啊是讽刺模仿神的子民接受印记。那么到底兽的印记意义何在，那么实在啊是不容易肯定的。那么关于兽的印记，有学者还列出了下面几个可能的意义。印记如果是出自家奴烙印的典故，那么意思就是拜兽的人呢就是兽的奴隶，兽的私产。典故如果是出自兵丁以深爱的将军的名字为自己的烙印，那么拜兽的人呢就是兽忠心的跟随者了。那么另外一个典故啊就是契约的一个印记，拜兽的人接受兽的印记，那么就意味着接受兽的法律还有权柄。那么钱币上啊也有印记，那么就表示有兽记号的人呢他们就是兽的财产。那么此外呢还有敬拜正的典故，肯向罗马皇帝献祭的人他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敬拜正。 那么兽的印记可能是敬拜的一个证明。那么要得到这样的证书，那么信徒啊，必须要出卖信仰，出卖他的主。那么手持证书的人就表示他是否认基督来去敬拜该撒。你看，印记的目的就是，除非有此记号，没有人能够来做买卖。能这个字儿在原文中并不是光指拦阻，而是寓意啊完全的禁止。那么换句话来说，没有印记的人连粮食等必需品呢，他也是买不到的，也就是束手待毙了。那么印记在这里呢，就解释作兽名啊，或者是兽的数目。启示录十三章十八节经文说，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好，有关666这个数字啊，学者们是众说纷纭啊。比较多人接受的有两种解释，第一就是这是指是文字数字上的666，也就是敌基督啊，就是指活过来的尼禄皇帝。那么第二种解释就是666以不完全的数字六三次重叠在一块儿，那么就指人的不完全性和鬼魔的迷惑，这是象征撒旦的数字，是指啊，在人类历史中撒旦所行的一切不义、邪恶、欺骗以及假预言。那么在这里呢，第二种见解啊更加有说服力。那么长久以来，学术界对这节经文有非常多的推论，还像是一座迷宫。那么在希腊原文，这个数目666是非常奇妙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妄加猜测，因为兽的数目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啊，还要等待一些时日来去证实。我不认为神已经启示并且证实了666了，很多人把这个数目啊，就当作拼图的游戏。我亲爱的朋友，唯有到大灾难时期，人们才能够知道这个真相的。也就是说，那些经历大灾难的人，他们才知道兽的数目666它所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的建议就是，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去辨识这个数目代表的是何许人也。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尽量减低必须经历大灾难时期的人数。我对认识兽的数目啊，我是毫无兴趣儿。感谢神，我不必经历大灾难时期。感谢神，耶稣基督已经是我的救主。我要花更多时间呢，来去认识基督，而不是花时间来去研究敌基督。我要遵从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他所说的，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好，那么对我们来说最要紧的就是要认识到第一个兽是指一个人啊，这个认知教导我们呢，不要太容易去相信人。耶利米书十七章五到八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好，那么研读启示录的经文以后啊，我对兽的数目它是谁啊，或者是任何跟兽有关的事啊，我都没有兴趣儿。这反而啊，让我更加渴慕神，更加渴慕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一生都要和他来去同行。那不在乎我是谁啊，或者是我做了什么，而是在于啊，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因着他的恩典，我将要来到他的面前。好，兽的数目就是666。那么六这个是人的数目，这个数字啊，比七就少了一个一。那么这就表示人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或者是完美的。 那么三个六啊，就是邪恶的三合一组合。那么和这一章有关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敌基督他是第一个兽还是第二个兽呢？那么基本上认为头一个兽是敌基督的论据啊，就是因为这个兽啊坚持人要把它当作神来去敬拜。那么至于认为第二个兽是敌基督的，则指出没有犹太人会接受一个外邦人为弥赛亚的，第二个兽既是犹太人，那么因此呢，他必定就是假的那个弥赛亚。在启示录第十四章就提到了好几件事儿啊，这一章啊，它是一篇插曲，让我们看到锡安山的羔羊，听到天使宣告永恒的福音，以及神对巴比伦和受了兽印记的人他们的审判，然后呢，是在主里面为主而死的人他们所得到的称赞啊，并预告啊，将有哈米奇多顿之战。那么在七个人物的系列中啊，这一章是短暂的休止符，没有按照前边几章的惯例，在第六和第七个人物之间来去插入两个兽。那么启示录这卷书呢，它不是意象的啊所谓的大杂烩，而是按照逻辑先后顺序来做了精确的安排，按照它的逻辑顺序把这个插曲啊就安排在第七个人物之后。启示录第十四章有几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那么这让我们呢可以对前边两章所发生的事情啊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这是有史以来最黑暗最恐怖的一个时期，那么作为人啊，难免可能会问了，神的子民在这段期间要怎么样活呀？在这么可怕的处境中，他们仍然能够对神来去忠贞并且坚持到底吗？那么答案呢就在第十四章中，追溯大牧者他就牧养了144,000只羊，他自己啊却成了神的羔羊。而请注意，他有144,000只羊，一只也没有少的，追溯救赎他们，为他们印上印记啊，保守他们，那是因为他是羊群的大牧者。那么这144,000只羊属于不同的羊圈，好牧人呢就带领他们来度过了大灾难时期。那么第十四章一开篇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画面啊，就振奋人心啊。我们知道最后的决定权啊，原来是掌握在神的羔羊的手中啊，不在那两个兽的手中。基督说话呢，不像那个假扮羔羊的大红龙，追溯基督他是信实之主。那么既然他有最后的主权，那么巴比伦呢就必定会毁灭。那么这个在大灾难期间集政治经济宗教大权于一身的王国必定要倾倒，那么跟随兽的人呢必定要面对审判。虽然在大灾难期间很多属基督的子民他们会殉道，但是呢他们不会失丧，必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的。我要再次回应神学家加尔文他的观点，他说，我宁可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有损的，但终必得胜，那么强过现在看来似乎是有所得的，但却失丧在永恒中。感谢主，我是站在得胜的一边的，基督他必定会奖赏为他殉道的人的。那么到了第十九章啊，我们将会看到羔羊他就重返世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必有公义的日头来去出现，其光线啊有医治之能。好，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四章，十四章一节经文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好，我又观看，那么这就显示啊，约翰他还是这些事的旁观者。那么时光的巨轮没有停下前行的步伐，末世的景象呢将会一一的来去展现。那么就像我们在第五到七章以及第十二到十三章中我们所看到的，羔羊他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锡安山他是指耶路撒冷 而不是其他的地方。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描绘了一个非常祥和的田园景象，就开启了地上的千禧年国了。主耶稣将要在耶路撒冷来去做王，他称他是大君王的京城。在诗篇二篇六节，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你看，父神要让主耶稣基督坐在耶路撒冷大卫的宝座上，而且特别是指在锡安山。好，有144,000人，他们就是在第七章受过印的人，度过大灾难时期。那么就像但以理书中三个希伯来青年人从火窑中来去生还一样。请注意，神的羔羊和他们呢，就一起站在锡安山上。虽然他自己是羔羊之身，但是呢，他也是那位大牧者。他开始牧养时是144,000人，那么大灾难结束之后啊，他还有144,000人和他站在一块儿，一个也没有失去。我亲爱的朋友，今天当撒旦向我们施压，让我们力不能胜的时候啊，永远活着、永远得胜的基督可以为我们来去征战的。那么但愿你我呢，对他能够有更加深的认识，但愿在你我的生活中，他的地位啊能够日益重要。那么从我自己的经验呢，我深信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个就是答案。那么当我看到某一个墙壁装饰品的挂牌上写着主耶稣就是答案时，我总说那要看你的问题是什么。世人，他们想用旁门左道来去解决问题，但是主耶稣才是我们问题的那个真正的一个答案的。世人会告诉你，如果遵循他们的规则，你就可以解决你个人，你家庭、你的工作以及你教会中的难处。那么令我纳闷的就是，这些方面的教导越多，那么信徒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得胜啊，也就越少了。我们要问了，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原来我们并不是需要所谓的方法，我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必须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明了基督他所代表的意义，我们必须更加的来去亲近他。我亲爱的朋友，请问你爱主耶稣吗？主耶稣说他爱你，我们应当去回应主的爱的。好，锡安山它是位于耶路撒冷东南方的丘陵地带，该地区被掳之前呢，就一指犹大全地和以色列全民族。那么被掳之后，那么是指圣殿和耶路撒冷。那么关于这一节经文中的锡安具体指何处，那么学术界有以下的两种见解。第一，就是根据希伯来书12:22-23经文的记载，锡安不在地上，而是在天上，是144,000人他们所居住的一个地方。那么第二，就是支持前千禧年说的学者们，他们就认为锡安不是指神和天使所居住的地方，而是指将成就在地上的弥赛亚国度，或者是千禧年王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虽然不能够断定哪一种观点正确，但是传统上第一种观点呢是得到更多支持的，也更加符合这段经文的含义的。144,000，那么和这卷书7:4中的144,000人，他们是同一群，可能是指由得救信徒所组成的最终完成的国民。在第七章，他们还没有经历大患难，但是在这里呢，约翰就描写他们与已经通过大患难的羔羊一同在荣耀中。好，启示录14:2-3经文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约翰说我听见。那么在这个场景中，约翰不但是旁观者，他也是一个做记录的人。那么千禧年的时候这144,000人要加入到天上的诗班。那么请问你听过144,000人的大诗班吗？那么到目前为止地上的诗班呢已经走音了，但是在这一段经文中，撒旦掌权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天上地下齐声大合唱。那么正如某一位诗人他曾经所说过的那样，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啊，地上才有真正的平安。没错，那么现在地上啊就乱成一团了，当千禧年的时候啊，一切都要来归回正轨了。那么这144,000人他们就学唱新歌，那么跟天上的诗班呢就来相应和。那么约翰说，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那么当144,000人在地上的锡安山上唱歌的时候，神的司琴在天上好像距离很远。那么做了多年的牧者，我听过很多人呢在弹奏各式各样的乐器和乐曲，那么有些司琴弹起来啊好像是没有感情，但是这节经文里的司琴却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在天上啊就弹出了非常美妙的乐音。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那么是指蒙恩被赎啊得以进到千禧年的人，他们没有被提到天上。啊，请注意哈，这段经文是指千禧年时144,000人在地上的景象，没得救的人呢已经不在地上了。约翰就提到，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那么这指的就是只有蒙恩被赎的人呢才能够向神呢来去歌唱赞美。所以呢，我希望今天的领唱者啊都能够明白这个真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哈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这个世界关于生命的真理只有一个，所有关于人生的道理也都在一本书上写尽了，这就是圣经。我们只需要认真地研读圣经，遵行神的教导，就能识破魔鬼的谎言套路。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是路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教我智慧一点都不少，是不同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知道。